天主，我哋天父，我哋带住一个欢欣嘅心，等候喺你嘅面前。我哋知道圣诞节，其实冇人知道耶稣降生系边一日。可能呢段时间仲系一个圣诞气氛浓厚嘅一个日子嚟。主，我哋嚟到你嘅面前，我哋嘅思想，我哋思想你为乜嘢嚟到呢个世界？我哋嘅思想。当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些什么人去回应你的降生？主，我们祈求你今天对我们每个人讲说话，让来到你面前的某一个人是觉得浪费时间。我们恭敬仰望你，求你恩待看顾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或者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好不好？就是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六节。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六节。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对这个旧约的圣经呢较为陌生一点。马拉基是个先知来的。不是马拉基，不是吃那只马拉基，是马拉基，千万不要来读错了。我们一起来读第四章第二到第六节，好不好？我们一起读，预备起。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猪，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看啊，耶和华大、哦、对不住，第四节我跳了。第四节预备起，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就坐遍地。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好像圣诞气氛呢，因为那些的 Macy 啊，那些的 Target 啊，那些已经好像是卖大平卖，好像过了，其实不是。我们没办法可以知道耶稣降生是哪一个的时间，哪段时间。我还很记得在16年之前，真的很快脆过。16年之前，神将我们一家呢从香港带到来美国。我还很记得第一个圣诞，圣诞前夕，我的外甥呢就将我们全家就带到 Manhattan 一间的美国教会参加圣诞的崇拜。我记得从这个的93年的里面呢，是落了16场雪，是一个很夸张。但是那个圣诞前夕呢是白雪纷飞，不是太大，我们搭雪参加这个的敬拜。直到今日呢，白色的圣诞还是我的令到我兴奋，令到我很浪漫的感觉。转眼之间16年的过去，我很相信就是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基督徒已经过了都不知道几多个圣诞。我就真的不知道过了几多个圣诞，从小开始我已经过了62个圣诞。咁我唔知道你过咗几多少，但我都相信喺我哋当中会有啲弟兄姊妹系洗礼信主之后洗礼嘅第一个圣诞节。咁我相信从一个基督徒嘅身份去睇圣诞、庆祝圣诞，会有一种系不一样嘅感觉。我期望喺我哋当中，无论系你系第几个圣诞都好，都唔紧要。最重要嘅就系你每一个圣诞里边都觉得一种嘅新鲜。一种的兴奋，一种的浪漫的情怀。今年过了，我们又靠近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又近了一年。我们今天来到去纪念这个圣诞节，这个主日也都是09年最后一个的圣诞。我就问其他的同工，你讲的信息是什么？他都是完全只是上个礼拜落雪没有来到的，那这个礼拜咁我承佢哋嘅吩咐，我就照返我哋上一个礼拜准备嗰个信息嚟去讲呢个圣诞节。 嗱，我谂咧，我哋一同嚟到呢个嘅伯利恒嘅里边，我哋去思想到圣诞节有两个重要嘅意义。第一个重要意义咧，我想大家留意一下，就系我想大家去了解认识一位沉默咗有400年之久嘅一位嘅神，沉默400年嘅神。第二就系当神要说话、神要讲说话、神要工作的时候，系有一对夫妇，一对年青人系回应神自己嗰个嘅声音嘅。所以我用两个嘅段落同大家去睇。第一个段落就系沉默400年嘅神，头先我哋所睇嘅马拉基书第4章第2到第6節。嗱，我想要大家俾一个较为系中览啲、概括一啲嘅一个嘅历史，就系为乜嘢马拉基先知会讲呢段说话，话向敬畏我名嘅人有公义嘅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佢哋出来必跳跃如圈里的肥族。我必使父亲嘅心转向儿女，儿女嘅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去咒坐遍地。系乜嘢嘅原因？先知马拉基讲一啲咁严肃、咁可怕嘅责备嘅说话呢？嗱，相信呢，有一啲嘅弟兄姊妹仲会记得，就系我哋曾经用咗有年几嘅时间一齐查考旧一本书《士师记》。《士师记》嘅里边21章嘅里边系横跨咗有300年嘅历史，21章里边系横跨300多年嘅历史，系从主前1375到1050年，300年嘅时间。至少经历咗有12个唔同嘅士师，但系我哋感觉到就系呢扎嘅士师系一代不如一代。士师记作者到最后尾里边讲句说话系好感叹，佢话喺嗰个时候里边，以色列嘅里边冇王，以色列人就冇王管，咁样系任意而行，系作为士师记最后嘅结束嘅感叹嘅说话。而究竟乜嘢系以色列人最大嘅恶行嚟呢？最大嘅恶行就系佢哋效法迦南人去挑剔同埋敬拜当时嘅偶像，因为嗰啲嘅偶像带俾佢哋就系一个嘅圣道德嗰个堕落，一个泛滥。佢哋将佢哋嘅细蚊仔系杀咗献为祭献俾啲偶像，令到佢哋嘅遍地嘅里边系充满嗰种嘅残暴。圣经话，神因着以色列人嘅罪行系极其嘅愤怒，神责备佢哋，但系神仍然乐意嘅施恩去容忍去宽恕佢哋，就因为以色列嘅里边冇王冇王管，于是神就兴起咗扫罗、大卫、所罗门去治理百姓，去建立一个12个支派联盟嘅一个王国，称为以色列嘅王国。从1050年一去到930呢段时间里边，以色列人嗰里边似乎有一啲好短暂嘅转变，系大概有120年短暂嘅转变，就系停止拜迦南嘅偶像。但系120年未曾完嘅时候，圣经讲俾我哋知道话，所罗门晚年嘅时候宠爱外邦嘅女子，佢心被诱惑，向呢啲嘅偶像嚟到烧香献祭。甚至所罗门大胆到就系喺呢个嘅圣殿，耶和华嘅圣殿嘅对面嘅山嗰度，佢就建立咗好多偶像嗰啲嘅祭坛、嗰啲庙宇，遥遥嘅同耶路撒冷嘅圣殿相对，大家嚟到彼此度各领风骚。所罗门死咗之后，以色列嘅王国就系被分裂成为南北两国。我哋喺度讲嘅时候，南国北国就系嗰段成发生。以色列人面对系一群不受控制、悖逆顶嘴、任意妄为嘅百姓。圣经话，从呢个主前嘅875年到681年，喺194年嘅日子里边，194年嘅里边，神不断嘅兴起先知。在南国、北国这两个国家里面来到去责备罪恶、苦口婆心的悔改 如果唔系嘅话，神嘅惩罚、神嘅责备会嚟到将你俾外邦人掳去，又话甚至吩咐佢嘅仆人嗰啲先知咧，系好 dramatic 嘅，好戏剧性嘅表达一啲嘅信息。一个温文尔雅嘅以赛亚先知，神竟然吩咐话：你要将你腰间嘅麻布嗰条嘅带拆开，让你里边嘅底衫露出嚟。你要除大脚，赤身露体行走三年嘅时间，三年嘅时间向以色列人发出个亡国警告。但以色列人面对先知三年咁样做，但佢哋完全一于小理。如果你睇呢个以赛亚先知第二十章第二到第三节，睇到呢段嘅说话。跟住神又兴起耶利米，因为耶利米称为泪眼先知，是用这个的苦口婆心喊来要求以色列人的悔改，但他们不听。神要求耶利米做一件事情，做一个牛的轭，就是牛耕田，被牛孭住那个轭，要他孭住这个牛轭去行路，去警告以色列人说，有一天巴比伦这个帝国要将我们的子民完全掳去，我们要孭住牛轭来到被掳掠去到巴比伦。但是百姓去辱骂说，你是一个卖国贼。在耶利米先知27章第一到第二节讲了这件事情。第三个先知以西结，以西结怎样更加 dramatic。 神吩咐他说，要叫人找麻绳将你捆绑起来，扎大闸蟹将你扎住，将你关在监屋企的里面，不准你出来。还有就是神将先知是变成哑巴，讲不到嘢。又吩咐他左右侧卧几日呢？390日。捆绑侧卧的日子里面，神又说你吃的饼、饮的水严格的限制。神甚至吩咐说，你用的饼是用人的粪便去烤熟它的。先知在那抗议，神我从来不会做这么污糟的东西，请你不要这样。神才改为用牛粪你去跟它烤饼。390日的里面，神吩咐以西结这样做，做什么呢？警告以色列人，就是如果你不快快归向神的话，以色列人将会是亡国的秘掳，在痛苦的里面。但即使是这样，用这么 dramatic 的行动去警告以色列人，但你发觉以色列人根本是借了聋耳陈的耳朵，不去理会神，毫不理会，藐视先知的境界。其实摩西老祖已经预言说，他说你们在那个地方，在迦南地住耐了的时候，你们生子生孙，你们就会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的形象去败坏自己，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向你发怒。申命记第四章25节。终于在这个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是首先被亚述帝国是亡了，以色列人就被掳掠去到亚述的帝国里面。南国犹大又怎样？跌跌碰碰的又挨了136年，耶路撒冷终于在主前的586年911是亡国的。耶路撒冷亡国日子是911。在这个的犹大人亡国的里面，被巴比伦帝国所掳掠的里面，我们看到神不离不弃。在那段时间里面，神兴起了有这个的刚才我所讲的耶利米、以西结、但以利、撒加利亚，是不断向亡国被掳的百姓呼吁说，快点悔改，不要再停留在罪恶的里面。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旧约时代里面最后一位的先知马拉基所讲的说话。马拉基这个先知是在这个的主前440年到430年，大概十年的时间，他被召成为神的仆人先知，而他的责任就是向一群失信背义、刚辟 自用的百姓讲说话。这班的百姓对神的说话存着猜疑，存着不信。而马拉基的任务就是去燃点他们的信心，去提醒他们，你反悔改，神的拣选是不会改变的，神的承诺是不会失信的。只要你离开罪恶，离开拜偶像，去转移归向神的话，神要怜悯你们。马拉基的预言很得意，在三章第一到第二节的里面，他甚至说，他说有一日尼赛亚，就是那位救赎主，他不单止忽然来到，并且他去到他圣殿的里面要洁净全国。马拉基直接预言到有一日，这位的尼赛亚要踏入圣殿的里面，要做洁净的工作。到最后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他就说，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定出来跳跃如肥圈里的肥族，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族，就讲到话悔改的人，归向神的人，有一日他们的欢欣要起落，就好像这些牛族在这里跳跃一样。我但每次看到说话的时候，我就想起每日我翻工和我落班的时候，我都是走在这个 Middle Bush 那个 shortcut， 是 cut 这个 Route 1和这个 Turn 7。我记得这条路是 Matthew 教我行，我仲记得我初返嘅时候呢，试过一次咁就 detour 咗，整个牌度 detour 咗，有警车停咗喺度闪检阅灯，咁成炸车就唔知道点算啦。咁原来我发觉呢，好多人呢一被改道之后呢就唔知点行，就转喺个山嗰度转嚟转一转，足足转咗一个钟头，转唔到返出嚟，咁又返返去嗰个 detour 嘅嗰个站嘅里面。咁后尾呢我就回到家打电话给当时还是哪个牧师，许牧师，我说回不到你，好了，你留在家算了。所以那一天我是 work from home。每一天我都经过这个 Middle Bush 一个的小路，小路的旁边呢的右手边呢有一个的山丘，一个很靓的山丘，都是青草来的，很靓的草地。咁有一条细水长流嘅一个溪涧，仲有一个咧系唔不大不小嘅一个牧羊牧牛区，一牧牛场系养咗好多啲嘅好肥壮啲乳牛，系嗰啲嘅争牛奶用。咁牛场嘅主人咧就好斯文下嘅，我留意咧就每日咧我睇到佢将一啲嘅牛咧系牧放喺个草场嗰度。咁但系留意咧就系当天气唔好嘅时候咧，那些的牛就不出来的，那就躲在晒在晒屋的里面。阳光普照的时候，那些乳牛啊，那些肥牛族呢就倾巢而出，大概有百几只在晒个山那里遍地来对食，又踢又跳，很兴奋在那里对食草。那有的时候这个草食晒之后呢，那这个牧场的主人呢，那就拦住个车，就等他的牛去另外一块草地那里，经过一条马路。哇，这些牛很夸张，过完之后这个路根本行不到的。咁好多嘅嘢留低呀，咁但佢呢就喺另外度食草。咁睇到嗰个嘅嗰、那个牧羊人呢，嗰、那个牧牛嘅主人呢係好細心照佢啲牛。我睇到好似每隻牛呢过嘅时候，梗係拍下佢哋嘅嗰大嘅屁股，等佢哋好似可以鼓励佢行过去咁样。係好得意嘅感觉。我就諗起话，他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牛族。真係㗎。太阳的阳光和热为这个世界带来了光明，带来了温暖，唤醒了春天的田野。太阳的光线，太阳的热量带给我们多姿多彩美好温馨的世界。你在昨天是怎样？昨天你去到哪里里面都是灰暗一边，但今天你看到阳光普照，整个世界靓了很多的。所以今天不要那么快就回家，在外面走下，去下 shop 来又好，去下 target 好，买下一啲嘅过气圣诞嘢，准备明年用。先知话 人类的历史必然按住神的心意去完成。无论这个世界几 messy 都好，有一日新天新地要临到这个世界，你们必定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牛族。跟住第六节，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坐遍地。为什么讲到话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很重要一个承诺，是从神而来的承诺，就是当我们的神降临的时候，他将要差遣一个好像以利亚这样的先知，一个的先锋来到这个世界，他要预备这个大君王的降生，呼唤人的心去准备自己接受耶稣基督的来到。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讲到说免得我来是咒坐这个的大地。我们相信有一日父亲和儿女，年轻和年老人的心彼此的转回，互相的接纳，而所有的人都认定唯有耶和华神是我们的救赎主。而到最后尾说话咒坐呢，就 curse 呢个字呢，可以话是犹大呢位的最后的先知马拉基所讲最后一个说话，最后的一个字，最后尾的 sentence 同埋最后尾的 word 就是这个字，就是咒坐呢个字，亦都是全旧约结束的时候所用的字。嗱，呢个我哋中文咧唔系咁样，免得我来咒坐遍地，遍地啊成为嗰个嘅最后嘅字。但原文个里边就系免得我来地被咒坐，遍地被咒坐。从此之后，圣经话我哋嘅神全然嘅沉默，神再冇兴起先知，冇再有启示，有几多年呢？有400年之久。即系话，当我哋结束马拉基呢卷书最后尾嘅时候，再揭去呢个嘅马太福音，中间系有400年之久，神系沉默，系冇讲话嘅。嗱，呢段时间好重要，圣经称为系400年耶和华神沉默嘅时期，系新旧两约最动荡不安、最诡秘莫测嘅年代。喺呢段时间400年嘅里边，波斯帝国亡咗，希列帝国亦都烟消云散，罗马帝国是登上世界历史的宝座，而凶暴的残暴的大希律就成为了犹大省的统治者。外表强盛、歌舞升平的罗马帝国，事实上老百姓生活在一个的心灵贫乏绝望的境况里面。一年有一年的过去，冇人会估得到神将自己隐藏咗有400年之久。我哋可以话整个世界天昏地暗，神嘅子民以色列开始问神喺边度？神喺边度？佢仲系咪活着嘅呢？佢顾念我哋嘅痛苦吗？佢知道我哋挣扎吗？点解佢听唔到我哋哀求？为乜嘢佢唔出嚟去救我哋？对那些不敬不虔的人来讲，他们不会焦急，因为根本他们不会对神失望，他们不会对神有任何期望。但是对那些信仰认真的以色列人来讲，耶和华神曾经许诺话他关心，他应许要赐给我们一个弥赛亚，一个救赎主，但是等一下，100年、200年、300年、400年，为什么过400年神的承诺遥遥无期？究竟他在哪里？我们可以说在这段时间里面，多少人对神是绝望，是极其的失望，而失望的人都是对信仰认真的人。好了，就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要看看400年过去之后，有一对的年轻人的回应。虽然有很多的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神失信背义，顽梗背逆，但是我们发觉在每一代的里面，神仍然找到一小群的人是爱他、向他默然的尽忠。每一世代里面都有些敬畏神的人，神是不是真的撇弃他的子民？ 请留意圣经话，以赛亚书第49章15-16节，他说一个妈妈焉能忘记他食奶的婴孩，不怜恤他自己所生的儿子，就算有忘记，神说我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你的长环常在我的面前。这个是神向他的百姓一个很重要的回应。他用一个妈妈喂奶的婴孩，他讲到那种亲密，讲到那种关系，他说我怎么可以忘记就好像一个妈妈忘记他喝奶的婴孩呢？不怜恤他自己所生的仔，就算是五翼仔、蟹仔、蚁仔，他仍然爱他，就算有忘记，我都不会忘记。这个是神自己的宝贵应许，说我将你的名刻在我的掌上。哪个人会这样做呢？意思就是说，每次我想起你的时候，我在到你的紧握我这个的手板。400年的沉默，终于有些事情发生，奇怪情发生。如果你留意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5-25节，就讲第一件事情发生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年纪老迈的祭司撒加利亚在供职的时候突然之间哑了出来，完全没办法表达自己。其他的祭司就说他当然在圣殿里面看到天使的显现。跟着奇怪性发生，就是他一路不能生育年老的妻子伊丽莎白竟然怀了人。你说奇不奇怪呢？说不出来的喜悦令到他将这个喜讯是收埋隐藏了有5个月之久，终于老胖怀珠的故事传遍整个的犹大的地方，令平静的犹大升起一边的欢欣，也有些奇怪，有些 weird 的感觉。咁老生小蚊仔用乜嘢会死亡的？我今日要同大家睇嘅最重要就是有两个年轻人嘅回应。第一个年轻人嘅回应，路加福音第一章26-38节。我要读俾大家听，路加福音第一章26-38节。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嘅差遣，往加利利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经许配大卫家呢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案，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句说话就惊慌，很惊慌，反复思想这样问案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将他祖大卫的位给过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因此你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到了第6个月，就是伊丽莎白怀孕6个月的日子，神预备这个的小孩子成为耶稣基督的先锋，就是这个施洗约翰。你留意天使加百列怎样向这个乡村少女去宣告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惧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你将要怀孕，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将他祖大卫的位给过他。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无穷无尽。天使的宣告讲到话，道要成为肉身，亲自进入到人类的历史里面，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同世人去认同。沉默了400年之久的神，他将要探访他自己所创造的星球，他同星球上的人类成为一体，他成为一个有肉身的人，他展开人类救赎计划里面一个极其关键性的一页。但他需要一个敬虔的妈妈，他需要一个敬虔的爸爸，他需要一个敬虔的家庭，而玛利亚就是那位被选上的人。昨晚上我们去了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去看这个的耶稣降生的故事，是用人造的，我想有些人都去看过。每次我看的时候，我都被这个故事是震撼。神整个的救赎的计划就聚焦 focus 在一个乡村的少女，当她安静等候的时候，神就向她们说话。她成就神那个神圣的任务，与全世界的人，全人类的人，就是将他们的希望只是寄托在这个的少女的身上。这个是不是一个极大的喜讯？你怀孕将要生子，主神要将大卫的宝座给他，是不是喜讯呢？玛利亚回答是相当相当的真实的，他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会有这件事情？玛利亚第一个回应就是未婚妈妈这个身份的问题。古往今来，其实哪个社会没有未婚妈妈的事？在美国现在的社会里面，每年有上百万的少女未婚怀孕，也都有上不知道人是进行堕胎。玛利亚要作为一个未婚妈妈，对玛利亚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喜讯，是一个噩耗来的。我们试一试逆地而处去想一想，站在玛利亚的地位里面，我们的内心里面会产生恐惧，产生那个的挣扎，产生那种抗拒。我们能不能明白玛利亚将会一生是逃避不了人对他那个的质疑、那个批判的眼光，他洗尽约旦河的河水都不能洗尽那个未婚妈妈的嫌疑和罪名。他要立刻面对他的未婚夫若失，对他的不信任，对他的猜疑，下场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就是他会被明明的羞辱，或者被暗暗的是忧。根据当时摩西那么严谨的律法，第一世纪的里面，一个未婚的女子怀孕极可能是犯了奸淫的罪。那不是我们中国浸猪笼呢，就会被石头打死。你可以看到他要面对一个很严重可能被石头打死的可能性。纵使他逃避得到这个层层那个的天罗地网的话，他可以躲避他的丈夫，他那个未婚夫对他那个差异，但他怎么逃避拿撒勒人城里面千百人那个的指指点点怀疑的目光，将它成为茶余饭后的话柄和是笑谈。我们可以相信天使的显现宣告令你这个单纯并且是见世未深的一个村女峨眉是相当的担忧，相当的惊慌。天使说你要怀孕生子，你可以叫他的名字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其实所有讲这些东西都不能够除去他那个的惊慌，不过在忧虑里面，你看玛利亚回答怎么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当玛利亚承诺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的时候，你看到圣经就说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天使的责任任务完了，以后就要玛利亚要独自承担。我想问一问，我们会不会都曾经有过一日 我哋请对神话，我愿意全然嘅献上俾你，我要为你去活着。我哋曾在一个时候曾经承诺过，我愿意将我啲年青嘅力量为你做啲事情，最好咧就系可以轰烈一番嘅。愿神嘅旨意成就喺我身上。但如果今日我哋代入玛利亚嘅地位，我哋先发觉原来系唔容易去承担嘅责任。我哋先要发觉，原来喺我哋心底嘅里边，我哋话我哋愿意全然献俾神，为主嚟活着。其实我哋带住啲 hidden agenda， 一个隐密嘅议程，就系神要我哋所做嘅最好咧，就系我喜欢嘅，最好有光彩嘅，有面嘅，唔需要付太大嘅代价，牺牲就有好大嘅成果。呢个系我哋大家都想，我哋期望得到掌声，得到鼓励。得到人哋嗰个赞叹，如果今日神向我哋所启示嘅，好似呢个玛利亚咁，你要做未婚妈妈，呢个唔系我哋所期望，唔系我哋所愿意。我哋愿唔愿意好似玛利亚个单纯信服话，我嘅心尊主为大，我嘅灵以神我救主为乐。我哋可唔可以嚟睇下，就系神容许一啲嘅事情发生喺我哋身上，甚至家庭、教会、朋友。一啲嘅挫折，我哋能否好似玛利亚咁讲，我系主嘅使女，情愿照你嘅话成就喺我身上。我哋敢唔敢话，我心尊主为大，我嘅灵以我嘅神救主为乐？呢个系第一个人向神嘅回应。你睇下喺伊甸园嘅夏娃唔系咁样向神回应。跟住我哋睇第二个人。向神的回应，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十八到二十五节，我很快速到读大家很熟的经文。马太第一章十八，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人，她丈夫约瑟是个异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住的使者向他梦中显言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主席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若失醒了就起来，遵着主的使者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第二个人物，神需要一个妈妈，神需要一个肉身的爸爸，就是若失。你留意在圣经里面记载，约瑟是一个相当沉默寡言的男人，他思考，他筹算，三次记载一件事情，就是他听从三次，听从神藉天使吩咐的说话。第一次神吩咐你只管将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他听从。第二次你要夜间带住你的妻子，带住你的儿子，你的仔逃离去到埃及那里，他跟住听命。第三次天使对他说，那个要杀害婴孩的那个人已经死了，你可以回来。于是他就回到加利利的拿撒勒里面。你留意到约瑟这个人物只有顺服，是没有质问神半句说话的。他没有说你是天使，我怎知道是真定假的。在梦中他醒过来就遵从，他没有说我会不会发一个假梦，发一个的恶梦呢？而约瑟最后出现在哪个时间？是耶稣十二岁，他们加上圣殿，最后出现就是那段的日子里面。圣经里面之后再没有约瑟的记录，所以教会历史里面说约瑟是一个早死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玛利亚一路陪伴，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上死亡，
而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玛利亚和一班的使徒一起的祷告，一起的来去禁食，一起的来到 去等候圣灵的充满，玛利亚还出现。但约瑟是最早死的人，一个早死，一个看着个仔经历这么多的苦难。学者一路相信就是约瑟和玛利亚是一对单纯简单的乡村的青年，在乡村长大，他们至少是青梅竹马，他们彼此的相爱。犹太人很看重订婚这回事，订婚许配过程就仿如一个婚约一样，是已经是许配给一个男人，就好像进入一个婚姻的盟约里面，他好像 engage 了。玛利亚仍会留在爸爸妈妈家里面，是等待婚嫁的日期的来到。对玛利亚来讲，约瑟他这个未婚夫虽然只不过穷小子，冇田又冇地，只有双又大又粗的手，不过是 handyman。 约瑟是一个 handyman， 任何一个木头经过他手都会成为又细有用的家具出来，他是一个木匠来。他们明知道前面的日子不是到了黄金的岁月，他们不会过一个 candlelight 一个丰富的晚上，不过他们两个彼此相爱，他们选择对方，他们要怀着共同的希望，他们要为神去活着，他们愿意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圣经没有解释到约瑟怎可以知道他的未婚妻怀了孕，没有讲到为什么原因，不过这个消息终于被约瑟知道了。你想亦地如此，你发觉你的未婚妻怀孕而个经手人不是你，你的心情会是怎样？你会是怎样？有哪一个会比约瑟更加觉得受伤？有哪个比约瑟会感觉是被出卖？一切的梦，一切的理想，一切的憧憬都破灭，好像是泡影那样。而这个未婚夫因着未婚妻的怀孕是蒙上一层的阴影在这里。我们不知道玛利亚有没有将天使报信给他知，讲给约瑟知道。他甚至怕约瑟听了之后觉得他神经，不过第一世纪没有神经这两个字的，可能是现在我们加上去。可能他会觉得怕约瑟会更加嬲，更加沮丧。你愿意连神都拉埋落嚟，他当然包庇另外一个男人。但是你看看这个的约瑟，这个年轻人他面对着一个猜疑的深渊，他实在没办法可以来跳得过的。每一个人跌在这个深渊里面都没办法可以来爬回起身的。圣经说约瑟是一个正直公义的人，他心灵里面虽然疼痛困惑，站在两难之间，他在决定就是我要公开质问他，羞辱他，因为是默然的，是人间蒸发算数，我不出声算数。圣经说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个受伤，这个沮丧，这个猜疑的约瑟，我们可以相信他一定来到神的面前，在那里祈祷，在那里安静，究竟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我相信他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但事实上又这样，那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做？他在等候求神显明他的心意。我们不知道约瑟祈祷了究竟有多久的时间，但我们相信就是神绝对不会让那些仰望他、求告他、依靠他的人一路困惑下去，是找不到出路的。神自己有时间，按照神的时间来到，他差遣天使就向约瑟梦中来报信，说这个的 BB 是从圣灵怀孕，他要成为救赎的主宰。约瑟所有的猜疑都烟飞云散，他忧虑，他的受伤得到医治，他好像一些醒觉，就是沉默四百年之久的神终于要回应他的百姓，而他的未婚妻要成为救赎主 肉身的妈妈，他自己要成为救赎主肉身的爸爸，他估不得到自己竟然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有份。我不知道约瑟会怎样来考虑，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怎样？你会不会说我一定要好好的照顾玛利亚，我要好好的养育去提携这位的耶稣，因为他是人类的救赎的主宰。圣经里面一句说话都没有提到约瑟讲任何的事，不过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看到他在这里要信服去听从。弟兄姊妹，圣诞节就在2009年最后一个礼拜，圣诞的礼拜里面主日的里面要结束，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情永远在我们的内心面所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一位伟大的神竟然谦卑的在马槽那边的降生。其实每次当我听到韩德尔所写的 Messiah 那个圣乐组曲的时候，我很坦白跟你说，我被这个充满了荣耀宏伟权柄能力的交响乐去震撼。但我又想一下，那个简陋的一个的山洞，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那个喂牛类的槽，竟然是耶稣基督那个瞓嗰个嘅嗰、那个嘅床嚟。我觉得好似好唔 match 嘅，好唔配合得到嘅。一位尊贵嘅神揀选一个最卑下最低下最卑贱嘅环境降生，你话几咁令人诧异，几咁惊讶嘅事情。佢为我哋降生，以至到俾我哋知得到，其实佢每一世代里面佢都搵人。他降生的时候找了一个村女峨眉，又找了一个村里面一个青年人，以他们为自己父母。昨晚我们看完了那个的耶稣降生那个 的 drama 之后，我们回来，我们在车里就谈个问题。你想想约瑟，你想想玛利亚是几咁的战惊，因为这个 BB 一路的长大一路长大是人类救赎主来的。佢唔会犯罪，佢唔会作恶。你做父母，你点样嚟提携呢个小朋友长大？你谂一谂，呢个小朋友所行所讲所做嘅一切，比个大人更加嘅圣洁。你做父母会点样嚟更加嘅敬畏敬虔嚟到去提携呢个心仔嚟长大？你嘅责任系几咁嘅沉重？你嗰个嘅使命系几咁嘅艰巨？耶稣30岁都在家庭里面，31岁之后30岁半左右出来传道，30年在家庭里面，他是一个木匠，他被称为木匠的儿子。我可以想想，自细约瑟就带着这个十蚊仔上山去斩木材，找一些靓的木头做成一些靓的家具来到去卖给人。他们面对着失业的问题，穷困的事情，面对着那个市道的不好，经济的问题，而约瑟就是去辅助这个十蚊仔，而这个就是人类救赎主。你说他的责任是多么沉重，我们甚至不知道哪个时间约瑟死亡，但我想约瑟死亡的时候，他的家一定是很伤痛，一定很伤心，耶稣一定面对着家庭里面一些患病死亡的事情，但耶稣没有叫约瑟从死里面复活过来，他就让他过去。生命的里面，其实你发觉主耶稣所行过人生，其实今天跟我们所行一样。耶稣基督找到有两个人做他的爸爸，做他肉身 的爸爸和妈妈，今天主耶稣都要找人做佢嘅好嘅同工，将佢嘅爱，将佢嘅恩典去向四周围嘅人嚟到去宣讲出嚟。请问边个愿意打开心灵对主耶稣话：我系主嘅侍女，我系主嘅仆人，情愿照你嘅说话成就喺我嘅身上。喺圣诞节嘅里边，我讲一个嘅故事，就系一个人喺10月25号出世，佢嘅名叫做 Isaac Newton， 是牛顿这位的科学家。 Isaac Newton 是1642年10月25号出世，圣诞的晚上。 Isaac Newton 这个牛顿，他爸爸是什么人？ 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夫来。一个农夫。他和太太很敬畏神，这是一块很小的田地。Newton 是一个早产婴孩，大家知道在当时的里面一个早产婴孩通常养不大，他是早产了相当多的。咁就又冇一个嘅氧气箱嚟去 keep 住呢个 BB。即使佢早产到，爸爸都系早佢出世之前三个月已经死咗。所以佢从来冇见过爸爸，喺天上佢见到面。喺嗰个时候里面能够养一大嘅早产婴孩系绝无仅有，又贫穷又乜嘢都冇。因为 Newton 嘅爸爸生病好耐，所以嗰个细小嗰块嘅地已经冇人耕种荒废咗。到咗 Newton 出世嘅时候，呢家庭已经穷到呢係冇办法可以再讲，係穷途末路。妈妈 Newton 嘅妈妈叫 Hannah， 喺最绝望嘅时候 ,Hannah 就向神祈祷。佢圣经里面都有个 Hannah。佢话你俾佢一个仔，而家你又俾个仔俾我。我又穷得咁紧要，我只有将呢个仔奉献返个俾你，让佢哋服侍你。佢就为呢个早产婴孩嚟到祈祷，不断嘅祈祷。喺呢个嘅时间里面 ,Newton 就係喺困难嗰里面要长大起嚟。佢话佢一路都唔忘记佢妈妈嘅祈祷嘅人。佢印象里面就妈妈就合埋双手喺度祈祷，向神去祈求。佢个性，佢整个人嘅信仰就为妈妈嘅信仰所影响。佢话妈妈当年嘅祷告，神垂听，让我活落嚟，一定有啲事情系要我去做。佢成为一个科学家，唔系因为佢唔系成个传道人，成为科学家。佢妈妈留俾佢一本圣经，写满咗 Newton 嘅呢个祈祷嘅 prayer， 嗰个写低落嚟。至今喺呢个嘅大英博物馆嗰里边，将 Newton 呢个日记簿仲存在喺大英博物馆嗰里边。日子好困难，相当困难，冇改变。但在困难里面就长大。Newton 是很聪明，他是以一个优异生，是21岁入了这个的剑桥大学那里来读书。他很穷，交不到学费，但当时有两个很出名的教授，一个是物理学家，一个是数学家，很想识 Newton， 给钱他交学费，给钱他来到住，并且是帮他来到去研究。直到今日，在这个的Cambridge 的门口还有一棵苹果树，大家知道就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就是坐在苹果树底下呢，是想到出来，因为苹果跌落他头那里。为什么会这样？ 是牛顿一个好好的朋友，他说每天我都看到牛顿，他是在那个苹果树下来的温习的。他第一件事是先灵修，无论几忙都好，考试到他先灵修。因为灵修的时候，他就将他祈祷写在他那本圣经里面，妈妈给他那本圣经里面。就有一天，一苹果跌在他头那里，他拎着苹果，那些人就咔咔咔声吃了他了，为止，是不是？但他不是，他就想想，就为什么这苹果跌在我头不会飞了出去？为什么不会飞出去呢？他就抛下的时候就跌下来，抛下又跌下来，就产生了这个万有引力 The Law of Center of Gravity， 就是这个万有引力出来。牛顿一路相信，就是他到最后的时候，他说在任何环境里面，你要记住神吩咐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爱人如己。这个牛顿一路跟他同事跟他学生讲最后一句话，在任何环境里面，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在1727年3月20号牛顿死亡，他将他的生命献给神，而影响他一生的他妈咪，一个贫穷的一个女子 Hannah， 他所做的一样东西就是为这个侄身仔祈祷。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妈咪，你是不是 daddy， 你是不是人的仔，是不是人的女，盼望你记得今日神的旨意要在你身上去做，神要找一个人，一个合用的人去做他的工作。盼望你对话，对主话，我是主的仆人，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说话去成就。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主帮助我们，
沉默400年嘅神，其实你喺度预备人嘅心，你要嚟到呢个世界，与人嚟到一齐嘅生活。沉默400年嘅神，要揾一啲合用嘅人嚟到佢哋当中，做爹哋，做妈咪，佢需要嘅家庭。主，我哋真系愿意，我哋对你话，我哋有心里边有空处为你去预备，求我哋主进到我哋内心，让我哋成为你嘅仆人，你嘅子女，让我哋家庭有空处为你去居住。主啊，用我哋，我哋知道过2009年嘅圣诞过咗之后，我哋接近主嘅再来又近咗一年，让我哋准备我哋自己，随时随地嘅去迎接我哋嘅主，帮助我哋。我哋嘅祷告，我哋祈求，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请我哋一齐起立。我一齐领受主嘅祝福之后，我哋可以默祷之后散会。愿我主耶稣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爱、圣灵嘅感动同埋安慰，常与我哋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清楚。下个礼拜开始呢，我哋会去到一个嘅新，呢个10年嘅日子里面，咁就